千年轮回，红尘梦醒，圆规大法，慧者心清。请听明慧修炼园地。
首先和您分享河北省唐山市大法弟子的交流稿，修炼路上师父呵护着我。然后是河北大法弟子的交流稿，学好法，稳健走正每一步。最后是湖南省益阳大法弟子的交流，题目是信师信法撑起一片蓝天。
下面请听河北省唐山市大法弟子雨莲的交流稿。修炼路上，师父呵护着。师父好，同修们好。我整个的修炼过程可以说是跌跌爬爬的，到了现在过程中走过不少的弯路。今天借这次法会征稿的机会，感谢师尊的佛恩浩荡和对弟子无微不至的呵护。得法。1996年7月份，我看到了《转法轮》这本书，是父亲给我的。我翻开书看到师父的照片时，觉得师父很像一个人，但究竟像谁，我自己也说不清，就是觉得面熟。可惜那时自己没有悟性，拖拖拉拉地看了一遍，只觉得这本书太好了，也没有真正修下去，一拖几个月过去了。到了1997年春，一天我在床上坐着，觉得特别困，就靠着背合上眼眯着。似睡非睡的时候做了一个梦，说梦又像是真的，这个景象到现在依然清清楚楚，完完全全地印在我的脑海里。我在老家的院子里站着，一个大佛打着坐，穿着黄色的袈裟，从西面的天空中缓缓地向我飘来。这时院子里的大树和向日葵全变得又高又大，整个院子被红光罩住，又红又亮。我高兴地看着空中的大佛，大佛离我越来越近，我兴奋极了，大声地喊妈妈，有大佛到我们家来了，妈妈快来看大佛。可妈妈怎么看也看不到，我急得直跳，只向大佛向他叫。就在这时，大佛到了我跟前，我也醒了。醒后我还在高兴地笑，觉得自己特别幸福。过了不久，我去电影院就开始放师父的讲法录像，我去听师父讲法。听课期间，我请了法轮图和师父的法相，到家一看，我那天在梦中看到的大佛正是师父。那个大佛就跟那张下边写着法轮佛法的师父穿着黄色袈裟打着手印的法相一模一样。这时我才知道，是师父看我悟性低，送到我面前的佛法都不知道珍惜，不愿落下我这个不争气的弟子，来找我唤醒我。我把法相和法轮图镶在镜框里，拿起来看看镶得正不正。就见法轮图呼呼地转了起来，正转反转，四个太极和小万字符都在轮番地转，中间的大的万字符也不快不慢地转着。看到这些，我心想，这个大法是超常的，它是真正渡人的佛法。第一天听课，师父就为我清理了身体，下上了法轮。听课时，我感到从我的头顶上方飞来一个法轮，在我的头顶上旋了几圈，就从百会穴进入了我的身体，到了小腹。这时我的小腹里开始跟搬家一样，小腹内的气劲儿从这儿搬到那儿，从那儿搬到这儿。就这样一阵子过去之后，我开始感到小腹内的法轮在旋转。我回到家高兴地告诉丈夫，我得到法轮了，叫他也快去听课。我以前的身体不是这儿难受，就是那儿不舒服。九讲课听下来，我感到身体特别舒服轻松，那些不轻不重的病从那天开始不翼而飞，从此没吃过一粒药。 同时我也听懂了不失不得的道理，决心在名利面前不再争了。从此我走上了修炼大法的路。正实法。1999年720，邪恶中共疯狂地利用一切宣传工具，开始给大法和师父造谣，绑架迫害大法弟子。那时我从没有怀疑过大法和师父，反而更加坚定了。我写了上百封信，邮寄给了各级政府和个人，证实师父是清白的，大法是清白的，法轮大法是正法。我把转法轮中师父讲的不杀生的那段法也写在了信中，来证明电视中说的练法轮功的杀人和自杀全是中共在造谣，同时也把我自己通过学大法后的变化告诉了他们。原来暴躁的脾气变得温和了，遇到不顺心的事儿也能忍了，夫妻之间也不吵架了，修大法后身体健康，不用再吃一粒药，在名利面前我也不争了。我开了一个洗衣店，洗衣服时无论在顾客的衣服里洗出什么，我都默默地如数放进顾客的兜里，多则几千元，少到一元，分毫不差的物归原主。有的顾客为此给我们买过很多东西表示感谢，但都被我善意地拒绝了。所有的顾客见到我都说这人太实在了。就这样，1999年底，当地公安局和政法委勾结，说我写信是扰乱了公共秩序，非法拘留我15天。由于我不写不练功保证，他们威胁家人交罚款2000元，连收据都不给开。同修从明慧网上下载了真相资料，从几百里的外地背到我们这里。第一份资料就是江叉叉推卸不了的历史责任。看完这份资料，心想，师父讲法不叫我们参与政治，这是不是参与政治呢？后来又一想，打压法轮功，迫害大法弟子，就是江叉叉一手造成的，江氏流氓集团迫害信仰真善人的好人，罪不可赦，他就是推卸不了这个历史责任。这不是我们参与了政治，是他们在迫害好人。我们应该叫老百姓明白真相是怎么回事，而且我们发这个是我们的权利和自由。整整一大皮包，有几百份真相。我骑着摩托车跑了一下午，所有附近个人开的门市，每家一份，百货大楼、商场里的各个摊位，我都给他们一份，特别是卖电视的地方，我就多放几份，居民楼底下放的自行车也都放了一份。晚上我打坐，一下双盘了50来分钟，平时我只能双盘20多分钟，从此我每次都双盘40分钟以上。我知道是师父在鼓励我做对了，我开始一个个的告诉我认识的同修，要他们也发真相资料来证实大法和师父的清白，揭露邪恶的迫害。有时晚上到楼里发真相资料，楼道里很黑，发着光的各种颜色的小法轮顺着台阶一个台阶一个台阶的为我照亮。在发真相资料中出现了很多神奇的事儿，师父真是处处都在为弟子着想。2000年9月底，听同修说江魔头在10月1日期间对去北京正实法的大法弟子实施杀无赦的邪恶手段。我想邪恶那么嚣张，去北京的同修少，邪恶就更嚣张，迫害的就更严重。如果大法弟子都去北京正实法，邪恶就会被彻底销毁。我在家里说什么也待不住了，决定2000年10月6日去北京。我怕丈夫阻拦，就给他写了封信，把刚上一年级的儿子交给年纪快70岁的也在修炼的父母看管。那时看着年迈的父亲和幼小的儿子跟在我们的身后，心里真有一种说不出的难受，真有点舍不得他们。因为大家都明白去北京正实法面临的是什么。可我马上又一想，师父为我们承受了那么多，我们在大法中得到了那么多。在大法和师父遭污蔑时，大法弟子被迫害时， 我怎么还有理由不站出来呢？中共利用宣传工具在欺骗全世界人，我们抛下孩子和家人，也是为了全世界人都能明白法轮大法好。想到这里，对亲情的眷恋一下放得干干净净，我、姐姐以及另一位同修登上了进京的汽车。那时要进京，查身份证查得特别严，一路上查了三次。我们谁都没有带身份证，但我们的正念特别强。前两次都是司机帮我们出主意过了关。快到燕郊了，司机说，这一关是插翅难逃了，没带身份证的人只有下车骂法轮功才让上车走，他们检查的就是法轮功，怕他们进京上访。我们听到司机的话，彼此传递着坚定的信心。我们凑到一起，小声地互相鼓励，不到北京不罢休，就是走，我们也要走到天安门。马上就要到燕郊了，突然晴朗的天空下起了密集的小雨，我们在车上看得清清楚楚，那些在燕郊站点检查身份证的警察被雨淋的跑进了屋，只剩了一个小警察在检查所有车辆。在这当口上，一辆大挂车飞快地超过我们，停在我们坐的车前面，那个警察过去检查他们，我们坐的车嗖一下冲出去老远，避免了检查。我们几个一看，最后一关又闯了过来，高兴极了。我们在心里默默地给师父核实，感谢师父保护我们。小雨也就下了十分钟就停下来了。在师父的加持下，在师父的呵护下，傍晚我们顺利地到达了北京。各个旅店都要身份证，有的旅店甚至写着店里不收练法轮功的。我们只好在街上的排椅上坐了一夜。虽然我们风餐露宿，但我们每个人一想到要去天安门喊法轮大法好，还我师父清白，还大法清白，心里都热乎乎的，没有一点苦的感觉。第二天早晨八点，我们来到了天安门，只见广场上人山人海，摩肩接踵，江流氓集团真做了一番邪恶的部署，到处都是警车，到处都安插了便衣警察和邪恶之徒，准备随时绑架人。只要在天安门城楼那里走动的人，警察看你像练法轮功的，上前就拽住你，你说是就被绑架走。和我们一起走的北京同修，就有的在走着的时候被抓的。我回头一看，被抓的同修，一个警察立即就抓住了我的肩膀问，你是不是练法轮功的？这时我立刻想起了师父在《精进要旨二理性》中讲的法，当有邪恶之徒问到你们是不是练法轮功的事，可以不搭理他，或采取其他回避方法，不要主动被邪恶带走。于是我很坦荡地问他，怎么的，在这里走的人都是练法轮功的了，是法轮功把你们给吓怕了吧？他很尴尬地笑了笑，把拽着我的手松开了。我们来到了广场上，那天来正实法的同修特别多，我的泪水不由自主地流了出来，再也止不住了。我看到广场的上空红光一片，红光里隐隐约约的有师父的法身。这时我感到师父就在广场的上空看护着所有来正实法的大法弟子。很多大法弟子被警察驱赶着跑步，警车里、中巴车里、公交车里都塞满了大法弟子，一车一车地运到别处，抓走一批又站出来一批。很多大法弟子有的高举写着法轮大法好的条幅，有的高喊法轮大法好，法轮大法是正法，还我师父清白，还大法清白。有的练功的，还有的发真相传单的，这些正实法的同修都被抓的抓，打的打。这时一位妇女用照相机给大法弟子拍照，警察立即抢过了照相机，迅速地把胶卷抠了出来，摔在地上，用脚来回撵，又准备抓这位妇女。我对警察说，警察怎么抓好人呢？你们看那边写的是什么？我用手指着墙壁两边的字， 这叫世界人民大团结吗？你们抓好人，中国人抓中国人，你们作为警察也不怕外国人耻笑吗？一位小警察听了我说的话，眼眶湿润了，对我说，大姐你走吧，在这里就被抓。小警察简单的几句话说明他还有良知，还有正念。我听了真的为他高兴，我冲他笑了笑。我和姐姐往人群中走去，在大法弟子的喊声中，我们看到很多男女老少被落在了一起，警察还在拽着大法弟子拳打脚踢之后往上压，下面的弟子被压得在地上趴着动不了。我再也看不下去了，高喊，不许打好人，法轮大法好。警察一看我喊，嗖一下狠狠地揪住了我的头发。因为身边全是便衣警察，时时刻刻都在监视着你。警察把我一通暴打，使劲儿把我往人堆上压。这时我姐已经被按倒了，她面朝天躺在人堆上，头朝下往下滑。当时恶警们嚣张极了，一个恶警的皮鞋险些踩到姐姐的脸，可恶警就像没事儿一样继续打人。我一手抄起姐姐的头往上拽她，但这时我身上已经又压上很多人了，压得我简直喘不过气来。我用尽全身的力气使劲往上一挺，站了起来。我身上的同修也被我挺了起来，同修们慢慢地站了起来。我一看在地上趴着的全是老人和被打伤的同修，我知道凭我自己是不会有这么大的力量的，这一切的力量都是师父加持给我的。恶警看我们站起来要把我们都拽到车上，我高喊，同修们，我们都不上警车。其中一位同修也跟着喊起来，对，我们不上警车。恶警看我顶头喊，骂骂咧咧的跟疯了一样，四五个恶警拽着我的衣服，揪着头发，把我的两个胳膊使劲背到后面，左右开弓打脸，打我的头，前面踢后面踹，一边打一边往一辆公交车跟前拽。我被他们打得头晕目眩，都不知自己是怎么被打到车上的。我是第一个被打上车的，随后我看到同修们被一个个打到车上。后来同修告诉我，是几个恶警一起用脚把我踢上车的。在车上，一个同修带了一书包横幅，同修们把带的写着法轮大法好的横幅展开，我们打开车窗玻璃，把横幅举到外面，一条条横幅在车窗的上空飘荡着。一会儿车上就装满了人，车徐徐开动，恶警们在外面跟我们抢横幅，一个恶警被我举的横幅拽得双腿在车轱辘底下直打滑。我看他是那么可怜，被邪恶欺骗的那么卖命，怕他被车压着，我就松开了拽着的条幅。一路上我们不停地高声地背着红吟论语，那声音响彻云霄，震慑着邪恶。一条条写着法轮大法好的横幅在车窗外面飘动，解体着邪恶。同修们表现的都那么祥和，车上看着我们的小警察向我们竖起了大拇指。到了宣武门，邪恶把我分到顺义公安局迫害。进了公安局的大厅，就看见恶警用烟头烫正在练功的大法弟子的手和脸，但同修并没有惧怕邪恶，继续练功。他们问我为什么进京，我说，我进京的目的就是要政府还我师父清白，还大法清白，还我们合法的练功环境。法轮大法是正法，法轮大法好。他们问我从哪儿来的，我说，你们就不要问了，我也不想说，因为我说出是哪里人，我们当地政府的官员就会被撤职罚奖金。无论恶警怎么审我，我总是朝着他们微笑，就是不说地址姓名，说话就是给他们讲真相。他们为了问出我的地址，叫我到墙根下罚站。有的恶警气急败坏的狠狠地骂我，骂得很难听。局长命令恶警拿出三角带、电棍等打人的刑具。一个恶警看着那些刑具对我说， 一会儿就叫你说出来。我看着他们严肃地说，中国的警察比日本鬼子也强不了啥，看明慧网上好多大法弟子被你们给折磨死了，原来我还真有点不敢相信警察还打好人，现在我确信无疑了。他们问我哪个大法弟子被打死了，我说赵金华、陈子秀都是被你们这伙人折磨死的。他们看我这样一说，马上狡辩说我们可不是那种人。那个大局长冲着下属一时眼色，把刑具又拿走了。他们把我关到一个小黑屋里，双手靠到铁栏杆上，叫我站不直坐不下，只好半蹲半立。伸手不见五指的小屋，一天一宿没吃东西没合眼睛的我，既不饿也不困，不孤独也不害怕，因为在我身边有许多五颜六色的小法轮围着我转，陪伴着我，给我照亮。我心中默默地背着红银中的诗和经文。一位好心的警察打开门问我，这里这么黑，就你一个人，你不害怕？我说我不怕，我有师父时时刻刻在看管着我。他笑了，把门给我敞开，外面的灯光照射进来。由于我还是不说地址姓名，深夜两点多，他们就又把我拽到警车上，送到北小营分局迫害。路上警车的警报哇哇地叫着，我就对他们说，我也不是罪犯，你们不该明这个，深更半夜的，你们这是扰民。我的话音刚落，就听当的一声，警报从车的顶部掉了下来，连着一根电线砸到警车的窗玻璃上。车里的警察都奇怪地看着我问，你有功能？我笑着说，就是因为我是好人，不是罪犯。他们开始问这问那，和我有说有笑的。到了早晨，他们又从北小营把我送进顺义看守所。这位好心的警察一直跟在我身后，他见我快进屋时喊住了我，大姐，欢迎你下次还来。我回头看他，他挑起了大拇指向我点着头。当地驻京办的人员把我带的200元钱搜去归为己有，关进了当地看守所迫害，又把我送进了开平女子劳教所继续迫害。我也成了遍地开花中的一朵小花。看到明慧周刊同修写的成立小资料点的文章，我很受触动，我决心修掉等靠要的执着，也成立一个小资料点。正当我有这种想法的时候，弟弟送给我一台旧电脑，于是我又购买了打印机等做真相资料的耗材。请同修帮忙，从没摸过电脑的我开始学习起了使用鼠标，又学会了上明慧网，点开明慧网看明慧文章，然后学会了下载，学会了打印。在学这些的过程中，我没有任何的杂念，心里就是想我也应该自己做资料，减轻其他资料点同修的负担，所以我写起来就比较轻松比较快。看着自己打印的第一份真相小册子，心里别提多高兴了。有时一边打印，看到大法轮就在正在打印着的真相资料上旋转。我把下载、打印熟练了以后，就开始练习打字，这样我就可以帮助身边的同修向明慧网投稿和往大纪元上发表三腿名单了。刚开始学电脑和使用打印机时，也有点紧张，怕把同修给装的电脑程序搞乱了，也怕把打印机的按钮按差了，打印机出毛病，又让同修来回跑，耽误同修做事。我开始对着电脑和打印机发正念，然后和他们沟通说，往后我们就在一起共同工作了，你们也要同化真善人宇宙大法，选择好的位置，不要被邪恶利用给我添麻烦。如果我有对你们使用不当的地方，请你们一定帮我更正过来。谢谢你们和我合作，我们是在助施正法救度众生，那么多的电脑和打印机，你们能被选上做这么神圣的事儿，这是你们的福气，也是你们的选择，我们一定共同铲除邪恶的干扰。他们好像听懂了我说的话， 我看到他们的每个细胞都在欢快地跳动，向我点头打招呼，高兴地对我说，终于盼到这一天了，我们太高兴了。这时我流下了眼泪，半天都控制不住，任凭泪水默默地往下淌，心里真有一种说不出的滋味，既激动又惭愧。激动的是他们选择了这么好的位置，惭愧的是让他们盼了那么久，自己才悟到做这些事。我们真的配合得很好，一年半了，我的电脑从没出过毛病，打印机也是这么长时间几乎没有修过，就换了一个小墨盒。每当中共封锁严重，上不去明慧网时，还有打印出现麻烦时，我都是静静地发半个小时的正念，铲除邪恶生命的一切干扰，这样很快就把问题解决了。只要我们正念十足，遇到问题知道向内找，师父就会帮助我们。刚学打印不久，因为我平时总是下载 PDF 版打印，有一次一本交流文章只能下载 DOC 版，在印的过程中总是一印背面页码就乱了，怎么也想不起同修是怎么教的了，不知鼠标点什么地方好，心想别浪费纸张了，明天问问同修再印吧。这时已经是晚上十点多了，我就坐到床上先发正念，铲除邪恶干扰，发了半个小时，然后我就想自己有什么漏，被邪恶钻了空子，连怎么打印都记不清了，浪费那么长时间和纸张。我开始从最近对一些事的心性上找，一丝一念上找，我找到自己不少不正的念头和执着。这时就听耳边一个声音告诉我，你点一下背面倒序。我一听到这个声音，马上想起了同修就是这么教我的，打印时要点正面倒序和背面倒序。我从心里默默地感谢师父对弟子的慈悲点悟。在矛盾中向内找。一次我们几个同修在一起交流最近一段时间整体上的修炼状况，为此一个与我发生过矛盾的同修来找我，很严肃地问我，最近你又到外面说我什么了？一连串的质问问得我莫名其妙，我想解释一下，并想把最近我的一些悟法和他谈谈。他把手一挥说，你别说这些，我也不想听。我努力地压制着我的人心，但委屈的情绪不断地往上翻。同修对我越说声音越大，他指着我说，你就是挑拨是非，上次在归正某同修邪物一事上，某某就说你传话。面对同修对我无情的指责，我又想起上次他指责我时所说的话，我也狠狠地质问了他几句。结果他到了外面的马路上又冲着我喊，你就是挑拨是非。我没回应，他连喊几句走了。他走后我的人心开始沸腾了，最叫我生气的是他为了出气，连大法弟子的形象都不顾，竟到马路上去喊，简直就是破坏法。我坐在那儿越想越生气，越想越委屈，真有一种跳进黄河也洗不清的感受。我拿起电话就给某某打，想问问他都说我什么了，结果打了几次都没人接。这时我渐渐地冷静下来了，也悟到了师父根本就不叫我打，根本就不应该为了证实自我的清白去干扰同修做三件事。我去干扰同修，那不就和刚才来干扰我的同修是一个境界了吗？大法弟子不是为他人着想吗？如果每个大法弟子遇到委屈，就要争个你对我错的，这些心不修掉，能圆满吗？那到了天国，不得发生天体大战呀？心想，自己又上邪恶的当了。这个心不动，一直没修到位，还得继续修，时时修。这时我想起师父在《精进要旨·境界》一文中的话，恶者妒忌心所致，畏思畏气，自谓不公。善者慈悲心常在，无怨无恨，以苦为乐。觉者执着心无存，静观世人，为患所迷。我一段段回想着师尊的讲法， 师父多次强调，遇到问题向内找，找自己。用法对照我刚才的言行，觉得真是可悲又可笑，总是放不下这个我，自己简直就是恶者。想到这里，我对同修的怨恨心已经消除了，但委屈的念头还时而往上翻，但它变得已经非常的弱了。我也清楚了，刚才同修一边质问我，一边告诉我某某说我什么了，是邪恶利用他的某种心来干扰我，制造我与他之间的间隔。我发着正念，我绝不上你邪恶的当，绝不被邪恶利用，我也不承认你制造的这个间隔。在师父的点悟下，我悟到了，我要利用这个矛盾向内找，提高心性，加大容量，不被表面的好和坏所带动。我想一切的一切肯定都不是偶然发生的，我应该再往深挖一挖，看看自己究竟还隐藏着什么心。平时我找到的争斗心、委屈心、怨恨心、妒忌心，显示自己，证实自己的心。我也知道在一丝一念上修着，那他为什么非要气呼呼地找我呢？我也没说他什么坏话呀，是我的什么心招来的质问？难道那次我与同修们在一起交流时，我带着什么心吗？我们交流是抱着就事论事不论人的目的交流的呀。我不停地问自己，最终我找到了。当时在交流中，我提出问题时，虽然没提他的名字，但带有指责他的心，是这个漏是邪恶抓住了把柄，让参加交流的另一个同修给他传了话。其实传话的这位同修也是因为有人心而被邪恶利用，加大我们的间隔。我继续问着自己，又是什么心指使自己非要指责人家呢？虽然自己有为整体着想的心，但还有是因为他的一些做法不符合我的心理，其实就是我还有只想改变别人不想改变自己的心，和证实自我抬高自我的心。就因为自己有这些执着，交流时的心态不纯净，被同修误解。这方面的执着我找到了，我又问自己，那他这次为什么又连上了上一次呢？一年前的那次矛盾已经解决了呀，我们几个搅进去的同修通过多次的学法交流都曝光了自己的人心，我也剜心透骨的去掉了很多的执着，还要修我哪颗心呢？难道还是在点化我修口？而且我也时时的修着这个口，上次我也真的没有传话的心呀，就是说者无心听者有意而牵扯到我的呀。那这位同修为什么又提这件事儿呢？我再也挖不到这件事情上要修我哪方面了。我默默地发着正念，铲除干扰我向内找的一切邪恶因素。突然我想起在转法轮中师父讲的修口这段，师父讲该说什么不该说什么把握好就可以了。我想我该说什么，我不该说什么，我该对什么人说些什么，不该对什么人说些什么。我反复地想着，啊，是在点化我今后跟同修说话要讲究方式，不要无所顾忌，而且心态要纯净，根据对方的心性应该怎么和对方说，才能避免间隔的产生。因为中国人受党文化毒害比较深，毕竟同修们还都或多或少的有人心在，所以今后在这方面我要修出智慧来。我想起当时同修指责我时表现的那种争强好胜、得理不饶人的架势，仿佛使我看到了我自己。修炼后虽然变了很多，但有时还有这个争强好胜的人心，这也是我要修掉的。同修到马路上去喊，这里面肯定也是有我要修的心，因为师父讲过，世上的一切都是我们的心促成的。我又找到了我还有虚荣心、爱面子的心，怕别人说自己不好的心，特别是怕自己的名声受到伤害。我想起自己在常人中就是个爱面子的人，有时遇到不随心的事儿，也不好意思和对方说，怕伤了对方。当别人互相说闲话时，自己就远远地离开，恐怕搅到是非当中去，怕别人误解自己挑拨是非丢人。修炼后自己在这方面也很谨慎， 尤其对和我争吵过的同修就更加戒备，有一种一朝被蛇咬，十年怕井绳的感觉。当然，一个常人这样做没错，可是修炼了，还抱着这些，怕自己受伤害，怕这怕那，维护自己，就是执着了。这些心都是为私为我的，都是应该修掉的。另外，戒备同修的心也是执着呀。如果长期的不去，互相之间在另外空间就会形成一种物质，挡在双方的面前。这种物质也是造成间隔的因素。这个戒备心也是挡文化的因素。我必须解体这些肮脏的物质。当我埋怨那个同修为了出气不顾大法弟子形象时，一方面是为了大法考虑，更多的还是为自己着想，怕同修这么一喊别人听到了坏了自己的名声，用同修不考虑大法弟子的形象为借口来维护自己的名。其实当我没有了维护名的心时，他喊的是什么，也许别人什么都没有听到，他或许也不会这样做了。有的时候在矛盾中，自己向内找时，会不自觉地先找出别人的缺点，用别人的缺点来衬托自己的对。这也是在不自觉地证实自我，抬高自我，维护着后天形成的这个私我。这个私和后天形成的变异观念，有时真的很隐蔽，不好察觉。我们一定要细细地体察它，抓住它，不能任其摆布。我就这样一点一点解剖着自己，把叫邪恶钻空子的这一个一个的执着心和后天形成的观念，就像摘除叫我身体有病的灵体一样摘除后，真有一种无病一身轻的感觉，觉得身体轻飘飘的，我感到自己的弓螺旋似的往上涨。这时我和那位同修发生矛盾时，在我心里留下的十年谷子八年糠一样的东西彻底烟消云散。一天我听到这位同修的老伴被迫害的出现了病状，我什么杂念都没有，一路小跑去帮他发正念，心里就一念，彻底解体邪恶，不允许邪恶迫害同修。通过学法和真正的向内照，在我心里真的消除了和这位同修产生的间隔。如果我们都以法为师，在矛盾中向内照，真修自己，认清邪恶迫害的伎俩，我们的间隔就会消除，我们也就形成了坚不可摧的整体。愿我们今后走得更正，做好大法弟子该做的，唯愿师尊笑。不在法上的，还请同修慈悲指正。何时？
下面请听河北大法弟子的交流稿。学好法，稳健走正每一步。尊敬的师父好，全世界大法弟子好，我是1995年得法的老弟子。风风雨雨中走过了13年，在这过程中有法理不清、执着太重留下的教训，也有精进实修、心性升华后的喜悦。现在回想起来，一切又很平常、平淡。自己只不过做了自己应该做的，没有师父的慈悲呵护，就没有我现在收获的这一切。为了配合整体、圆融大法所需要的，下面我将720后自己走过的路做一个简单的回顾。不足之处，请同修慈悲指正。放下生死，证实大法。从1999年底到2002年初，连续3次进京证实大法。因为修大法，自己从重病缠身的烦恼中解脱出来，身心得到净化，健康乐观地对待每一天。在大法遭到破坏，师父遭到诬陷时，作为大法徒，理所应当地去维护法、证实法，为大法说公道话。1999年12月，我放下工作，放下4岁的孩子，瞒着父母踏上了去北京的列车。刚从家门出来时，身体、心情从来没有过的轻松兴奋。我知道，当我坐正了的时候，师父给我拿掉了好多坏的物质。到了北京后，和全国各地的大法弟子在一起交流，听到同修在法上的交流，我觉得特别惭愧。什么话都不说，光哭。 20天后被抓，被单位接回当地。由于当时我亲情太重，回来后官也很大。当时我走后，家里像天塌了一样，母亲3天没吃饭，整天哭，家里亲人都来了，他们看到我回来后都说我不管孩子，不管父母，并且已经跟公安说好了，只要说句不练，在保证书上签字就可以回家，不然就拘留。当时从法理上不知否定旧势力的迫害，就是坚定，不向邪恶妥协，所以什么都没有想，就在拘留证上签了字。在拘留的15天里，母亲几次见我都跪下来求我，让我说不练了，并且脑袋直往墙上撞。我当时心里承受到了极限，看到母亲那么难过就动心了，就说不练了。15天后我被接回家，回家后由于自己说不练了，天天后悔，觉得自己修得不好，这样又促使我2000年进京正式大法。由于法理不清，基点没站正，有为洗净自己而进京的因素，被旧势力钻了空子，所以从北京回来后被单位开除，找到自己的不足，纯净了心态。2002年初，我又一次踏上了去北京的列车，既证实了大法，又堂堂正正从魔窟中闯出来。在不断的摔打中，虽然有做得不好的时候，但也修去好多执着和观念，使自己越来越坚定，越来越成熟。由于1999年、2000年两次进京，我又成了市610迫害的重点。2001年11月，邪恶之徒在办第二期洗脑班时把我抓走。第一期班被抓的大法弟子全部被迫转化，这给他们增加了邪恶的气焰。他们对我扬言，来我们这里都得转化，我们的转化率是100%。在那个邪恶的黑窝，我明显的感到表面空间只有我一人是正的，给他们讲真相，他们都嘲笑我，好像我中了邪一样，并觉得我很可怜。我知道他们都是被邪恶操控了，无论他们是用伪善还是凶恶，都是为达到不让我练的目的。当时我一进去，他们把我放在1号房间，我就严厉地对他们讲，你们把我放在一号，我就要成为你们这里第一个不转化的人，第一个不吃饭的人，第一个先出去的人。恶人听后一阵狂笑。进去后我反思自己，进京正实法不是邪恶迫害的理由，那我哪儿没做好让邪恶钻了空子呢？想到在这之前，我每天往外跑，不顾家人反对，父母每天为我提心吊胆的，虽然在做大法的工作，可也不知为别人着想，更不知修自己。给父母讲真相他们不听，他们要说大法不好，我就气得和他们嚷，感到那段时间争斗心特别强，最后发展到父母都不理我，不和我说话了，这样让邪恶有空可钻。找到我母亲说洗脑班能让我不练，并且还能让我回单位上班，他们说的都是我母亲最想要的结果，所以在我母亲同意的情况下，他们把我绑架到洗脑班。看看自己的表现，哪像个大法弟子呀。由于法学的不扎实，干事心很强，不知向内修，也意识不到是另外空间邪恶操控他们在干扰我，更不知发正念清除。看到这些不足后，归正自己的心态，师父的大法弟子的正念是有威力的，译文中的法往我脑子中打，无论在任何环境都不要配合邪恶的要求命令和指使。我就不停地发正念，在以后的几天，无论他们用凹鹰还是利用犹大的轮番轰炸亲情干扰，都没有动了我的心，急得犹大直嚷，你呀，你的心怎么没缝啊？因为被抓的大法弟子中只有我一人一直绝食，这是他们没有见过的，所以他们把所有精力都集中在我身上，整个一屋子10多个人中全冲我来，利用哄骗诈威胁，并且把我妈妈也叫来劝我吃饭，逼我放弃修炼。我妈妈当时也被邪恶的因素操控，变得很凶，邪恶就利用亲情往下拉我。当时我妈妈急得血压180，他们就吓我，你妈妈的血压特别危险，一旦血管崩开人就完了。当时在师父的加持下，我的心平静极了，心想如果我妈妈到寿了，她要离去我也没办法，如果她没到寿，她不会因为我练法轮功早早离去。由于我找到了不足，又不停地发正念，外面同修也正念加持我，另外空间的邪恶解体了，我就听他们商量，这个咱们弄不了，告诉头咱们没办法，尽力了， 这样在师父的加持下，绝食绝水的第七天，我闯出了魔窟，并且兑现了我的诺言，再一次证实了师父在《精进要旨》也三言两语中讲的，对宇宙真理坚不可摧的正念，是构成善良的大法弟子坚如磐石的金刚之体，令一切邪恶胆寒；放射出的真理之光，令一切生命不正的思想因素解体。有多强的正念，有多大的威力，大法弟子们真的是在从常人中走出来。记得那段日子，虽然对法理悟不到太深，但是对法的坚定是谁也改变不了的。看到师父各地讲法二，美国佛罗里达法会讲法，我的感触太深了。放下自我，主动承担技术工作。2001年，由于本地懂技术的同修被抓，本地资料点处于瘫痪状态，我就产生了一种念头，承担起技术工作，这就是我的责任。虽然当时我对电脑只会开关机的简单的操作，但是一种强大的责任感胜过了对电脑不懂的担心。这样在师父的巧妙安排下，县里同修给了一个信箱，通过信箱可以下载明慧的资料。虽然当时不能直接上明慧网，但能收到明慧的资料就已经很高兴了。可是上一段时间就不行了，又和其他同修联系到外地寻找帮助。记得一次，听说有一外地同修对电脑技术很精通，我非常高兴，领着6岁的孩子和同修买票就去了。可到那儿以后，懂技术的同修不见我，只给我们一个光盘，说上面什么都有，看完光盘就什么问题都能解决了。我能理解同修当时的心情，但我们当地见不到明慧资料，心里很急呀。当时心情沉重的回来了，回来后把光盘打开一看，傻了，各种软件都是英文字母，我也不认识，更不知道怎么用，当时的心情无法言表。可我们毕竟是修炼人，做的都是最神圣的事情，师父在掌握着这一切。后来在师父的慈悲点化下，我遇到了一位懂技术的同修，解决了当地不能上明慧网和一些技术问题。就这样，我弟的资料点无论在什么邪恶形势下，资料都没断过。从这些事中深刻体会到，没有师父我们什么都做不了，我们只是有那个愿望，真正做事的是师父。2005年底，随着修炼的不断成熟和正法进程的推进，同修们都悟到了走遍地开花的路，我们也开始尝试。这就牵扯了心性的问题。首先对我来讲，原来做这些事情仅和有限的几个同修经常接触，如果走遍地开花的路，首先是教技术问题，因为学的人不止一个两个，会很多。丈夫跟我说，修修你就成名了。当时我想，遍地开花是证实大法的需要，是给更多同修参与锤炼提高的机会。师父要我们的是整体提高，整体升华，更能理解想学技术而无人教的难处。只要我按照法的要求走正路，不用担心安全的问题，师父在保护着呢。这样负责协调的同修和整体同修交流遍地开花的事，有好多同修主动要学，负责本片的资料工作，有的空白片区我们就看谁合适做并找其交流。这样我地区很快就遍地开花并独立了，同修心性也都很高，看我一人教忙不过来，他们学会了又教别人。有时电脑或打印机出现问题，同修都能为教技术的同修着想，能自己解决的尽量自己想办法。在整体的共同努力协调配合下，我地区证实法的工作一直稳健地向前推进着。在教技术的同时，我们还不断在法上交流，走正路，共同提高。师父在转法轮第一讲第一句就说，我在整个传法传功过程中，本着对社会负责，对学员负责，收到的效果是好的，对整个社会的影响也是比较好的。作为大法弟子，我们也担负着为法负责、为同修负责的使命。记得有一个小资料点是个女同修负责做资料，后来有个男同修以学技术为由也经常去。一次我正到他那儿，看见男同修也在那儿，他俩说话的表情行为不检点，我看到后心里非常不舒服，心想做这么神圣的事怎么这么不严肃。当时我一句话也没说，交代完事情就走了。回到家里心情很沉重，我知道他们都有色心，尤其是男同修带的场特别不好， 当时我也没想太多，只想为法负责，为同修负责，不能让旧势力钻同修执着的空子，迫害同修，给大法造成损失。然后我就分别找两位同修在法上交流，在交流的过程中，他们都能接受，也知道不应该那样。可只要他们一接触，就控制不住自己的执着，顺水推舟地做一些不符合法的事。我和他们多次交流，可收效甚微。晚上做梦，师父点我，有一段很泥泞的路，我前面有个同修说，我不从这儿走，我要陷进去，我家没人救我。我在他后面什么也没想就走过去了，走着走着真陷进去了，陷到脚脖子了，我想不能陷进去，这样我就走出了这段泥泞的路。还有个同修在我后面走过来了，他踩一脚泥但没陷进去。醒来后我知道他们的事前面的同修知道了，没跟他们谈，后面的同修跟他们说了，但没执着，可我有点执着同修的执着了。想到同修都在学法，他们应该知道怎么做，所以把这个心就放下了。可过一段时间听到同修说他们还那样，我就心里对师父说，师父，我该怎么办？他们都知道自己的不足，可是没有毅力改正，我不能看到大法受损失，同修受迫害。于是我和同修商量后决定将资料点搬走，不让男同修知道地方。当时一时激起千层浪，他们对我意见都很大，别的同修也不理解，认为我没必要。我想我没有为自己，我是为大法，所以没被同修的表现带动，在这样强制下，他们没有了频繁接触的理由。后来同修跟我说，我做了个梦，梦见你开着车还带着三个同修，有一个非常陡又很难走的坡，你很稳的一加油门就上去了。我知道这是师父利用同修点化我做对了，可是那个男同修因为色心不去，走不正路，屡遭迫害。随着做资料同修心性的不断提高，技术也越来越成熟，我肩上的担子也越来越轻了，在协调中提高。自从师父对澳洲学员讲法发表后，我地区学法小组陆续成立了很多，在我片区同修们都有在一起学法的愿望，可没有人站出来协调的。一天我做了个梦，梦见有个人批发了好多领带让我卖领带，醒来后悟到是师父让我起带头作用，也就是协调作用。可我性格内向，不愿出头露面，我愿意默默无闻地做一些事情。可正法进程到最后了，大法弟子都是很高层次不同天体来的代表，担负着救度天体大穷众生的使命。可有的同修被常人的假象迷住了，被怕心、亲情等执着障碍着走不出来，大法弟子修不好，对其寄予无限希望的无数众生会被淘汰掉，师父都不愿落下一个弟子，我还想自己愿意干这不愿意干那的，这是多么大的私心呐！悟道后我就和同修商量建立学法小组的事，首先看看在谁家学合适，结果一说继承，很快一个学法小组成立了，后来人越来越多，又建立了两个三个，把经常不出来的同修几乎都叫出来了，大家在一起学法交流，比学比修，感觉都提高很快。我知道这是正法进程到这一步了，同修的心性也都到位了，我只起了一个穿针引线的作用，真正起作用的是师父，是大法。师父在转法轮中讲，年轻人就更不容易把握自己，你看他平时挺好，在常人社会中没有什么本事的时候，他名利心很淡，一旦出人头地的时候，往往就容易受名利干扰。随着和同修的不断接触交流，听到的赞扬声越来越多，什么你修得好啊，正念强啊，悟得对啊，什么了不起啊等等，开始我能把握得住。我也清楚地知道自己和法在这一层次对自己的要求比还差得很远，后来同修总这样说话，我的欢喜心、求名的心、在别人之上的心控制不住地往出反，我意识到是我该彻底修去这些心的时候了。我就不断学法，把自己融于法中时，感觉自己特别渺小。我们都是大法的一粒子，我们所做的一切都在师父的掌控之中，当我们的思想符合法时，师父给我们应有的智慧，才使做的事情很神圣，而师父却把荣耀给了我们。看看我的那些心，觉得很羞愧，明白这些后，我感觉到我这些心没了。回头我又和同修交流，不要崇拜哪个同修，对自己对同修都不好，这是不在法上的表现。 我们都要以法为师，做什么事情要用法对照，不要养成遇到问题就想听同修怎么悟的，要学会走自己的路。我们不能总把升华的机会让给别人而不走自己的路，实在解不开的可以和同修交流，总要去掉那个崇拜心、依赖心，学会自己主掌天地。同修都能在法上认识此事，后来就很少听到恭维同修的话了。也许是修炼到最后了，师父让我们快点洗净自己，感觉对自己的考验一个接一个，暴露出好多隐藏很深的执着心，比如妒忌心、证实自己的心、在别人之上的心、怕碰的心、懒惰心、求安逸心、争斗心、同修情、求名心、怨恨心、最根子上的私心等等。前段时间和我走得最近的假同修被绑架了，当他第二天被单位保出来后告诉我，邪恶之徒问我东西从哪儿来时，我把你说出来了。我当时没想自己，只想到同修出来就好，出来就好。可回到家里，我就想他把我说出来了，肯定有我没做好的地方，但他能出卖同修是我做梦也没想到的。我就不断学法发正念，在不承认旧势力的安排中查找自己的不足，发现这些年和他走得特别近，同修情很重。后来该我们修去这些执着时，出现一些矛盾，可在矛盾中我们都没有修好自己，以致后来出现间隔。当我找到这些表面原因后，过几天碰到假同修，因为我当时心情不太好，他对我的态度虽然他把我说出来了，但好像我不知欠他多少，对我很埋怨。后来只要我们一见面，我一说话他就不愿听，和我急，我的人心也起来了，心想你把我说出来了，打乱了我的正常生活，家里人知道后也都跟着担心，你还总有理。我对他由怨气变成怨恨，心想谁爱帮他谁帮他，我是再也不想和他接触了。可是冷静下来，觉得自己这种心态哪像个大法弟子呀，他在难中，旧势力想毁掉他，他的正念被旧势力给隔开了，表现出来的都是执着和观念在说话，我不应该和他计较，更不能怨恨他呀。理虽然明白，但是心扭不过来，就是不愿意见他。在学师父的对澳洲学员讲法时，师父一再强调遇到问题向内找。看到这些后，我对自己的想法和行为很惭愧，也能感到对假同修的怨恨心越来越少了，但还没去干净。我就找从什么时候开始和他有矛盾的，当想到他和别人走得近时，我的心有点不舒服，我一下子看到了我隐藏很深的妒忌心。当我发现他时，他就解体了，我感觉我对假同修的怨恨心消失得无影无踪，一点都没了。第二天假同修突然来我家，非常高兴的样子，好像我们之间什么也没发生过。我们心心相通地交流了很长时间，假同修也感觉我和原来不一样了，让我再一次体悟到师父讲的佛光普照，理义圆明。几年来听到赞扬的话很多，这样就滋养了爱听好话不爱听不好话的毛病。丈夫在家经常给我指出不足，我经常是心里在看自己，可是嘴上不服输，有时还争论得很激烈，有时他一说我，我就劈头盖脸地给他来一顿，心里不服他。其实这已经暴露出很强的怕碰的心，执着自我的心，在别人之上的心。看到师父洛杉矶市法会讲法中说，千万要注意了，从现在开始，谁再不让人说，谁就是不精进，谁再不让人家说，谁就表现的不是修炼人的状态，最起码在这一点上，谁在这一关上要再过不去，我告诉大家，那可就太危险了，因为那是修炼人最根本的，也是最应该去掉的东西，也是必须去掉的东西，不去你就走不向圆满。不要变为常人做大法弟子的事，要圆满不是为了福报。我吓了一跳，我要再这样下去太危险了，以后谁再说我，我都能听进去，和丈夫的争论越来越少了。前几天因为发正念要领一事，我到乙同修家，当时他家有几个同修正在学法，我也跟着学了一会儿，学完后我们就开始交流发正念要领仪式，每个人谈了各自的想法。当乙同修谈时，看到他情绪很激动，我当时也没在意。后来当我谈到我最近遇到的心性考验，同修说我说话像领导一样，可我自己还没意识到。乙同修说我看也是这样，乙同修说我今天心情不好，我看到你的不足我可说了。我心态祥和地说没事， 你说吧，大姐。没想到他劈头盖脸地对我说，我自打认识你，你就像个领导似的，你认为你修得最好，谁都不如你，你总是修别人，从来不修自己。你要知道的是，全世界都知道，我现在才知道你是个什么样的人。我当时心态出奇的平静，心想我是什么样的人，师父看着呢，所以心里很踏实，自己都不相信自己为什么没生气，而且心里发出一种谢谢他的感觉。我心想上哪儿找这样的人，对我的心性真是一个大检验。同时想到师父在2004年芝加哥法会讲法中说，我告诉你们，作为修炼的人，你也在常人中，你就得听那些不好听的，你就得能听那些不好听的，否则这个最基本的修炼问题你都没解决，自己还说自己是大法弟子。你们都能够在强烈的语言冲击下心态平稳，根本就不动心，你看看还有没有这样的因素存在了。临走时，我发自内心的对他说，谢谢你大姐，你说我的话说对的我就改，不对的我也不走心，我今天真没生气。他指着我说，你说瞎话，你说瞎话，你回家生气去吧。我一直心态平和地走了。回家后也没生气，可反思为什么乙同修对我那个态度，他原来对我很好，对我帮助也很大，怎么今天就翻脸了呢？想到前段时间和他在一起协调一件事情，可我对他总不放心，总嘱咐他不能这样不能那样，我们的事又协调得很不顺利，看到他说话不在法上，我就给他指出来，说多了又触动了他的求名心等等，他的气攒到一起，最后给我来那么一顿。我看到自己的不足后，放下了那些心，感觉都怪我让他说了那么多不理智的话。过后乙同修和别人说，我那天心情不好，我控制不住自己，其实我是故意气他的，对自己的言行也感到很后悔。这些考验过后，我感觉师父给我拿掉了很多怕碰的心，在不断的实修中真正体会到了荣于法中的快乐，在救度众生中由完成任务时的心态做到真正用心去做，由只顾自己提高到帮助同修共同提高圆融整体，由遇到矛盾看别人到看自己，由执着同修的执着到对同修的宽容包容。在这酸甜苦辣中修去我很多执着和不好的观念，心性在不断提高，境界在不断升华，大法的内涵也不断地展现给自己，更深刻地体会到这其中融入太多师父的慈悲呵护。修炼到最后的最后了，大法对修炼人的标准要求越来越高，我也深知自己还有很多要修去的东西，同时抓住修炼的根本，学好法向内找，发好正念，修好自己，都是为了更多的救度众生。谢谢师父，谢谢同修。
下面请听湖南益阳大法弟子的交流稿，信师信法撑起一片蓝天。尊敬的师父同修们好，我是1999年4月8日得法的，今年50多岁了，我家住在城郊，是靠种菜维持生活的女大法弟子。得法前疾病缠身，经常生不如死，两只眼睛白内障，又坐骨神经痛，心脏病，鼻息肉，小肠打球，偏头痛，全身性风湿等多种疾病。为了治病，吃药打针，敬菩萨，搞偏方，各种方法搞尽了，不但一个病没治好，反而身体越来越不行，苦不堪言，几乎失去了生活的信心。上天有眼，经朋友介绍，我走上了法轮功的修炼之路。刚进门，学法不太精进，每天也就学一二小节，练功时间也不多，但我知道这是我一生中正在追求的东西，不管一天做菜买菜多累，必须坚持下去。而且随着学法的深入，也被转法轮里博大精深的法理所折服。就这样，我对自己要求越来越严，所以没过多长时间，不但身体的病全部消失，而且连性格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家里人都说我像变了个人似的。 也使我真正的体悟到了大法的超常和什么是真正的身心健康。1999年7·20，僵尸流氓集团铺天盖地的打压开始了，对大法和对师尊的无端污蔑，对我这个刚学法不久的弟子来说，真是个严峻的考验。最后我还是决定了和同修们一起走上北京，用自己的亲身经历来为大法和师尊说句公道话。到了北京后，在师父的呵护下，继续证实了大法，又平安地回来了。由于江魔头利用整个国家的宣传机器，铺天盖地地展开仇视宣传，使中国老百姓在不明真相之下，对法轮功及大法弟子产生了无端的仇视。为了不使更多众生对这宇宙大法犯罪，师父叫我们发正念，讲真相。师父在北美大湖区法会讲法中说，看上去我们把一个传单给了一个常人，看上去我们把一个真相讲给了常人。我告诉大家，如果在正法这件事情结束之后，人类将要进入下一步的是，头脑中装了宇宙大法不好的这个人，这个生命就是第一被淘汰的对象，因为他比宇宙中再坏的生命都坏，因为他反的是宇宙的法。为了跟上师父的正法进程，无论多忙，我都一如既往不断精进，在学好法、发好正念的前提下，天天坚持讲真相。开始时怕心也很重，但是我总是牢牢记住师父在《转法轮》中讲的，善有善报，恶有恶报。而且在中国人5000年的神传文化中，也贯穿着这样的神传理念。以这一点为契机，再加上把大法修真、善、忍的无边内涵加进去讲，效果相当的好。记得2002年4月初8，我想今天是师尊华诞，我应该做点什么让师父高兴呢？那就去救人吧。刚好这天有一个派出所的退休干部在我家附近的池塘钓鱼，我就鼓足勇气求师父加持，一定要把这个人救下来。我开始跟他讲时，他对我说，你知道我是谁吗？告诉你，我是派出所的，你不怕我抓你吗？我说，我不管你是干什么的，你首先是个人，是一个生命，我是在救你，我是在用善心救你。你如果抓我，那你把自己摆到什么位置了呢？他不作声了。就这样，这些年虽然经过了许多波折，家庭、社会、亲人方方面面的干扰，我还被拘留和两次绑架到洗脑班，我都能以法为师，正念正行，把坏事当成好事，一有机会就讲真相。在拘留所把所长、副所长、教导员和其他管理人员、被拘留人员的想法基本都归正过来了。有一次从洗脑班回来，刚到家，村上治安员就到我家对我说，政府干部告诉他，都反映哪是要你去学习，而是叫你去跟他们讲真相。我叫他坐下后对他说，那当然了，我修的是真善忍的宇宙法理，是做最好最好的人。再说了，信仰自由这是国家法律都有的，而政府领导人拿着纳税人的钱栽赃污蔑我们，你们不但不给公正，难道用我们自己的心血、自己的嘴去申冤还不行吗？我问你，真善忍错在哪里？政府要用所谓的学习班来转化我们，难道要把我们转化到假恶报上去不成？所以真正犯法的是政府，是他们在害人。他被我讲得无话可说。我每次都是正念闯出，而出门后还没到家就开始了讲真相，生怕错过一个有缘人。把所有的场合，无论是亲人办喜事还是办丧事，不论是乘船、搭车、车站、码头，都是我讲真相的好场所，不放过一个有缘人。或者把真相资料、光盘、小册子等送给他们。特别是酒瓶发表以后，紧接着师父发表了向世间转轮的经文。我悟到师父正法到了一个非常的时期，不但要讲真相，还必须传酒瓶劝三退。我就凭这个坚定，在讲真相、传酒瓶劝三退中实修，走到哪儿就把真相和酒瓶带到哪儿，坚信师父时时在指引着弟子的提高，时时感到师父就在我身边呵护着自己。前几年因女儿在外地一个工厂开门店，这工地民工都是来自全国各地， 我悟道这是师父的安排，他们是需要救的人。于是我在店里买了一台二手电视机和影碟机，特意拿来了酒瓶、三退与你、神韵、天安门自焚伟案、藏字石等光盘放给他们看，并加上讲解，所以很多民工都明白了真相，我给他们办了三退。奥运前夕，邪党在全国对大法弟子进行大抓捕，我是也一样，迫害严重。一天，我和女儿及外孙都到城里卖菜去了，我们当地610和国保大队12个人开着警车来抓我。快到中午，天上乌云滚滚，一场暴雨就要来临，刚好我们的菜也卖完了，如果马上回家，估计在路上会碰到雨，便和女儿商量到街上同修家去，正好赶着发12点的正念。下午雨停了，我们回到家，邻居告诉我，快中午时一辆警车开到你们家外面，10多个人来找你麻烦来了，车上6个，另外6个下车到你家。刚到门口，炸雷猛雨倾盆而下，吓得他们掉头就跑，还有2个没逃得及的只好向我借伞，闪电炸雷跟着他们跑，几个人全身湿透，吓得开着车跑了。只要我们正念正行，邪恶想破坏只能是徒劳而已。总之，几年来，尤其在传酒瓶促三退以来，跟上师父的正法进程，加上明慧文章的学习参考，我在比学比修中平稳地走过来了。经我讲真相后，退出邪党组织的名额大概有几千人吧，无论是邪党的奥运还是所谓的敏感日，我都是按部就班，该发的发，该讲的讲，该退的退。奥运期间劝三退不但没停，而且比平常还多，最多的一天32人，这段时间平均每天10多个左右。其实这并不奇怪，正法到了最后阶段，世人没有了邪恶的操控，只要我们有救人的心，一切都是师父在做，真是得心应手，非常顺利。奥运期间也有好心人对我说，现在开奥运会，政府抓得紧，不要讲法轮功的事了，免得吃亏。我说，我们说的是实话，是在救人，而邪党无辜残害了我们8000多万骨肉同胞、华夏子孙，他们玩火必自焚，制造恐怖的人，恐怖必将降临他们的头上。我们讲真相劝三退，就是叫大家认清这个邪党，这个西兰幽灵，做真正的炎黄儿女，不做马列子孙，认祖归宗，不让悲剧上演。一般人听了我这样讲都非常认同。由于有师在有法在，我基本上去掉了怕心，跟随师父，神在人中，所以现在走到哪里都有人对着我大声喊法轮大法好，也有明白真相的干部说，我们这个地区只要有10个你这样的法轮功，那就不得了了。换句话说，邪恶无处藏。同修也说，都像你一样，这场迫害也许已经结束了。当然我知道这是师尊借同修在鼓励我，我也深知礼法的要求，我与修得好的同修相比还有差距，不过我会抓紧有限的时间，不断修去执着欲望，遇到矛盾无条件向内找，以苦为乐，在修好自己的同时，更加精进地做好救人抢人的事，不辜负众生千万年的期盼，让恩师少一份操劳，多一份欣慰。层次水平有限，望同修慈悲指正，向师父核实。
各位同修，感谢您收听这一期的明慧修炼园地节目，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见。